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3月29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初10。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个星期啊，下个星期啊啊，4月3号，下星期五就是15了，初十五了啊，正好也是佛陀的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涅槃日。好，那么希望大家多念经啊，多好好的念经，多吃素。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你好。我的妈呀！我的妈呀！我的妈呀！你这个电话有问题啊？哎，喂。好了好了，哎呀，你这个电，我的妈呀，你的电话先动动啊，电话先动动啊。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再打吧再打吧，听不见，一句都听不见，好了，一句都听不见。好了好了，再打吧。师傅，哎呀，喂，你好，喂，喂，怎么都是这种电话线了？喂，你好，
喂，
哎，哎呦，
哎，感恩师傅，
哎呦，每个电话线都很差，
啊，听到了吗？
听到了，哎，不行，一句听得到，一句听不到，哎，真的是，一句听到，一句听不到，好，待会儿再打吧，嗯，喂。喂，喂，哎，有跳脚了，嗯，因为他现在新老电话交错，因为打92111301也能进来，打9698，9698，8866，大家记住啦，九。一个六，一个八，啊，九六九八，然后再8866，这电话还是很好记的，啊，九六九八，两个字都很好听的，九六九九八，啊，8866，啊，喂，你好，
喂，
你好，
哎，师傅，不好意思，请稍等一下，那个，小师傅，您稍等一下。请师傅开始几个问题。
请讲。
是这样的，有同修他在学佛前呢，是他很擅长办公室的政治，然后在单位里面也做到了蛮高的位子，他也曾经两舌过，也阴过别人，但是学佛后他在单位里住了几十个人，也深知不可以两舌，但是单位对他而言是最容易造业的地方。让他矛盾的是，现在有两位领导都在他面前说对方的坏话，看他现在站在哪一边，同修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实在是没有智慧，不知道如何才能不造业又不得罪领导，请师父开示一下。
很简单啊，张领导跑到他这里来说李领导不好，李领导跑到他这里来说张领导不好，首先他都听进去，明白了吗？听进去之后不要反对，人家说是人家造业跟他没关系。第二，听了之后人家叫他表态，你就尽量劝，帮着人家说好话。不会吧，他没那么严重吧， 李林长，你也要想开一点的。这个时候他就是正能量，听得懂吗？虽然人家当时啊，感觉你怎么不帮他，会有点不开心，但是事后人家觉得你是个好人、正直的人。有些人表面上当时的时候，对呀，李领导很不好啊，把他张领导，张领导很不好啊，但事后呢，事后人家就要开始骂了，这个人怎么这样呢？这个人肯定在我面前讲他不好，在他面前讲我不好，听得懂了吗？
哦，听懂了。
好啦，坚持自己的理念，在对方不讲对方不好，怎么样？他把你开除啊？一定要拍马屁的才留下来的。只要你这个同事他不想升官，他就不会有这种概念，除非他想做李领导，听得懂了吗？
啊，听懂了。
啊。
他不想升官，他大概就想保持现在这样。
好了，保持现在嘛，让人家去讲好了，听了人家讲的话就开除了，不想升官了，还想发财呢，我看他。讲啊，还有什么事情啊？
啊，好，第二个问题是，有一位同修，他有一天被严重的压身三次。以前呢，他被压的时候，他会念大悲咒，但是这次来势很凶猛，他连念大悲咒的时间和意识都来不及，就感觉身体里的一个灵魂，就感觉有一个灵魂要硬生生挤走他本身的灵魂。然后那一瞬间，他就用意念想：观世音菩萨，您一定要保佑我，我千万不能被上身。后来他那一下子就醒了，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撑不住又睡着了，马上又连续被压了三次。请问师傅，这么厉害的是房子的要经者，还是他自己的要经者？
很简单，是自己的要经者。
哦，是自己的。
啊，不盯住他，人家房子的要经者最多给他看见呀、
啊。哦，是自己的。那像这种要怎么念啊，师傅？
21章念三波，如果一波好了就念一波，一波不好再念一波，第三波一定走掉了。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第三个问题是，有一位同修，他的儿子呢是精神分裂症，但是他儿子很奇怪，他发病的时候就会乱花钱，给别人买东西，去高消费的地方。现在他儿子乱用信用卡透支了20万左右，同修又要念小房子，又要帮他还债，现在大概念了1200张，但是他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他大多数念经的时候都是心里默念的，嘴巴不动的，他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效果啊，师傅？
不会的，心里动的时候，唯一的影响效果就是他心里又在动念佛的东西，又在动其他的，那么接下来护法神就会惩罚他了。明白了吗？
那就是说他小房子应该，如果说他没有心理乱想的话，应该质量是可以的啊。
对。
哦，师傅，那让他接下去怎么念啊？就继续多少张一波这样许呢？
对啊，多少张一波啊？就好好的念啦，啊。
哦，好，知道了。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前几天有一位听众，他说许愿放生和注印经书，那师傅那时候建议他赶紧先放生，把印书的功德转到放生上。那请问师傅，放生的功德和印书的功德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哪一类人要重点去放生，哪一类人要重点去印书？
你如果觉得你身体还没出事，你的阳寿还很长，你就多印书，这是积大功德，听得懂吗？救人一命。如果你阳寿已经到了，身体很不好，那你赶紧多放生，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身体不好的人要多放生。
对啦，因为你还不着急，你是多做功德，以后就不会身体不好了。那个身体已经不好的人要延寿，要消灾，他必须马上放生了。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听懂了。谢谢师傅。然后那个师傅，如果有同修他通过梦境得知，如果他以后谈恋爱，那个对方会阻碍他做功德，他本身还没有谈过恋爱，也不想去谈，那请问师傅，他做这个梦，这是预示的梦还是应掉了这件事情？
如果他过去没谈过恋爱，那就是他预示的梦； 如果他谈过恋爱，那说明他过去的梦啊，就是以后啊，就是以前的梦，听得懂吗？比方说他这个人从来没谈过恋爱，那么现在已经做梦做到了谈，那是预示的梦。那么他过去已经谈过了，那么又出来这个梦，那如果是过去的人，那说明他已经应掉了，这个事情过去的了，已经发生过了。
哦，师傅，他梦中这个男的是阻碍他做功德弘法的，那么他如果想化解这个缘分的话，他应该怎么念经啊？
如果这个男的他认识不认识啦？
不认识，是其他同事梦到的，不是他本人。
啊，不认识的话那就这样了，那就化解姐姐咒就可以了，你多念点姐姐咒。
哦，姐姐咒啊。
哎哎，
好嘞，
没问题。
嗯，好，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师傅，那个就是。问您一个关于许愿的问题。有一位同修，他许愿印1000本书，还有许愿度1000个人。因为他平时发书呢是和几个同修一起发的，就可能他经过他的手亲自发出去的只有几百本。请问师傅，这样的话他算不算完成那个助人1000的愿力啊？还是说必须他本人把1000本书发掉才算？
我告诉你，他以为如果印了书了啊，你印1万本就是度了1万个人啊？
他好像是这样以为的。
不可以的，你这个书印了之后可能有功德，但是呢不一定是1万个人，听得懂吗？至少比方说这个功德也很大啊，可以住到几百个人也有可能，明白了吗？这个比例非常非常小的。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印1万本书，你说有几个人学佛啊？有的人看了忘了，有的人看了灯丢了扔了怎么办啊？
是啊，
你不能这么算的。
难说
啊，这个、啊，所以就是说要亲力亲为，自己发了啊，觉得这个人发了的人都要觉得对方很相信的才能发给他。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那因为很多同修他们都许愿，就是具体的数字，比如说几百个啊，或者是1000个，或者还有的人许愿2万个。那他们可能以为就是印相等数量的书，或者是发了这么多书就算了。
功德很大，
算这个助人。
我可以告诉你，印书的功德很大，但是不能说你印了书了，你就是有功德，就是等于度了人了，这是两个概念，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那师傅，那比如说，这个人许愿印了1000本书，那啊，不是他许愿度1000个人，那他印个，比如说印个10000本书，那
根本不算，不行的，1%。
哦，这样子啊。
啊。
1%，
一百本书可能度1个人，应该能成功的，是这个概念，没那么简单的，开玩笑。
好的。
所以人家印起书来都是10万本呐，啊。1万本、2万本这么印的，你要是自己出去渡人，那就不一样了。你哪怕拿着人家的书，你把这个人渡成功了，就是你的功德。
对。
但是你没时间出去渡人，哎，你这个也能算。但是你印1000本，那你就等于渡了10个人。
哦。
那也蛮好了。听不懂啊？100本渡1个人嘛，你算嘛。
嗯嗯。
对不对啊？那1万本的话，你不是度了1000个人啊？100本对吧？
1%。
那1000本嘛，你度了10个人了呀。
对。
那也好啊。
100个人。
那1万本嘛，就100个人了。那这个也是个大愿力啊，那挺好的。
对，明白了。谢谢师傅。那个师傅再问您一下，如果有同修他梦见买了一个像床那么宽的沙发，是什么意思啊？
像床一样的沙发。就很简单，本来他能够睡的，但是他现在只能坐了。就是说他求的某一件事情本来是可以顺顺当当的，现在只能叫他要放低要求，但是也能成功。
哦，
沙发也能睡觉，听不懂啊？
我明白了。
哎，好了。
好，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同修，他之前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以后未来的世界，真的很恐怖，我都不敢说。然后但是这个梦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人就跟他说，他这样子，他是在看报纸，他在未来的世界里面看报纸，报纸上都是报道了一些当时的情况，真的是很残酷的情况。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就跟他说，说你要好好修吗？
再不好好修投人的话，就是这样的世界了。所以说他经过那个梦之后，他就真的就他就很能理解师父一直讲我们千万要一世修成，真的未来的话真的是很可怕的。
我告诉你，你再投胎你自己看看吧，你亲自来看看吧。我都不敢讲，如果某一个人在1941年，在1930几年、35年怎么投胎出来的话，你看这个人什么命运你都知道了。二次大战的时候什么命运了？
是啊。
好了。
对的。
就这么简单了。那个日本军国主义啊，侵略别人啊，对不对啊？啊，你这个小孩子刚刚南京生出来，被人家杀掉了。啊，对不对呀？他们日本的人民是好的，他们的人民住在广岛，啊，对不对呀？突然之间，房子全部倒塌，全部死光，原子弹，你说这投胎投出来什么结局啊？还要我讲吗？
对啊。
好了。
是的，是的。好，谢谢师傅开始。师傅最后一个事情是，有一位同修，他一家四口这次要去参加新加坡法会。他本人呢很发心，也做了很多的功德，但是他自己本身的缘分不是太好，之前都没能去法会，所以他想请师父就是加持他能顺利参加。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好，
可以去。
好，感恩师父。
不要太紧张了，放松一点。好吧。
好。好。
好了。
谢谢师父。
再见再见。
师父你保重，再见啊。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没问题。喂，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哎呀，又打通师傅电话了。这次呢，我有三个问题，师傅。
讲吧。
啊，第一个问题呢是，同修梦见一座佛山里面的观世音菩萨显化后，说今年香港法会越来越多人，然后同修接着拜佛，就看到一尊卷头发的佛菩萨给同修磕了三个头，同修就惊呆了。路边就是旁边路边的出家人也很好奇，为什么佛菩萨会给他磕头，然后同修就给佛菩萨磕了七个头。请问师父，这开示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不简单啊，这个人的火味很大，他从天上大菩萨下来的。
哦，
卷头发的菩萨们，你去看看，一般的小菩萨也是卷头发的呀。
啊，是是是是。
啊，所以这个菩萨能够给他磕头的话，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很厉害的。你别以为啊，
哦、
你以为很多人间的那些大善知识、那些大法师、高僧大德，他们都是天上的大菩萨，否则他在人间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啊？还有我讲啊，
是师傅，
现在明白了吗？
弟子明白了，感恩师傅。还有一个梦呢，是梦中梦的梦境，梦的同修梦到是打通了师傅的同城电话，师傅告诉同修，你6月份会自杀，要念26章和49遍大悲咒，感觉是自存经文。然后呢，同修问要不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呢？那师父说就让同修念大悲咒，然后同修在梦中醒来了，想着怎么会自杀呢？请师父开示。
记住，自杀有好几种类。一个是自己想不通自杀，还有一种是因为你过去欠人家的情，欠人家的债，让你突然之间失手把自己杀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师傅。
这还不懂啊？一个钻头从上面掉下来，砸在脑子里，你不就自杀了？
是是。
你自己东西没挂好，东西掉下来了，把你头崩掉了，算不算自杀了？
也算。
好了，你自己开车撞上去了，把自己车祸死了，算不算自杀？
算。
谁把你撞上去了？谁叫你死的？不是你自己撞上去的吗？你不是自己开车的吗？这不叫自杀，叫什么？
明白了，师傅。
啊，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请师傅啊，2015年同修都在抓紧时间弘法度人，现在有同修提出来要闭关修行1至2个月，这个师兄这样做如法吗？师傅，
闭关了，他有这个道行吗？第一，他闭得起吗？第二， 他毙了之后真的把自己都毙了。
明白了。
现在我告诉你，人家是大法师，人家这种闭关啊，有的是为了避开人间的一些烦恼，有的是为了跟菩萨接气。你现在闭关，你有什么能量？你跟谁通啊？你一坐打坐，其他的灵性来了，等你闭完关，你出来变神经病了。
神经病了，对对对，师傅。
你知道有很多人不就是打坐就闭关吗？打坐吗？打到后来出来之间灵性跟他讲话了，他以为哎呀我通神了通灵了，接下来你要把他送到医院里了。
是的，师傅，原来您说过就是说我们念经不能打坐的。
嗯，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啊，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请师傅给那个新疆的共修组简单的开示一下。
不管什么共修组，第一好好学佛，第二好好学佛，第三还是好好学佛。
好好学佛，
把自己变成菩萨，把自己变成一个像人间的佛一样，你这个人就能超脱，你这个人不管碰到什么问题你都能成为佛，这就是人间佛的形成。所以做人也好，做事也好，最重要的能够说服自己，说服自己本身就是一种能量体，如果你能让自己解释通了，想通了，这个人本身就是有能量的人。你想不通，解决不了自己的欲望，解决不了自己的矛盾，这个人本身就是没有能量的人。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哎呀，昨天师傅开始在新的观音堂真是太棒了。
啊，在这你们听得清楚吗？嗯，
很清楚，很清楚。
啊，现在新的观音堂很漂亮的。嗯、
真的很漂亮
啊！
我
的两百多人都大家都能坐在靠椅上。过去小观音堂大家都是那种没有靠背
的
那种，这种塑料一个小板凳，大家两三个小时听下来腰都很酸。现在全都有靠背啊，而且呢还能、
哎、太棒了，
所以这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真的
是是。是，很多同学都想说，哎呀，什么时候问我，你他去观音堂啊，带我们一起去
啊，
去看看师傅的新观音堂啊，哎呀，好棒啊！
你想想看了就可以了。
是，
很漂亮的，我跟你讲。
真的很漂亮。
菩萨天天来，而且菩萨，我告诉你，无时无刻的不再给人家加持。那天我在下面拜佛的时候啊，我就看见菩萨给后面一个在后面念经那个佛友在给他加持呢。
哇、
他看不见，
好发喜呀、
啊！所以他就自己觉得很开心，但是他不知道菩萨给他加持了。嗯，
是是。
好了。
好的，师傅，弟子问题问完了，感恩师傅。
好，再见。
师傅
再
见。
再见。喂，你好。喂，你好。
喂。
你好。
喂，你好，师傅。
你好。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听没有？稍等一下，师傅。喂，你好，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讲吧。
啊，听得见，听得见。大师傅请安，师傅您好。
啊，讲吧。
师傅啊，师傅啊，帮同修啊解个梦，就是同修梦到他过世的姐姐坐在椅子上排队，感觉到很害怕。他姐姐刚过世两个星期，这个梦和解呢？
很简单，要看他姐姐当时的情况。他姐姐是不是披的什么动物的衣服吗？排队的情况是不是很暗呢、啊？有两种，一种
是
投，一种是投胎，还有一种是受刑，都要排队的。
哦，好，他姐姐是癌症过世的。
麻烦了，所以你们。家里人给他念了多少张小房子啦？
他姐姐本身也是有修这个心灵法门的。
啊，那应该是投人了。嗯。
哦，就是要排队投人啊。
排队投人啊。
好。
嗯。
这样啊，他就是在白天亡人的小女儿，同时也给妈妈烧了三张的小房子。当晚，他小女儿就梦到他妈妈手上拿着三张白纸，面无表情，梦境模糊。这梦又和解？
这个梦很简单，他妈妈已经在下面吃苦头了。
哦，就是说啊，他女儿交给他这三张小房子，是不是无效呢？
白纸已经没用了，三张小白纸没用了。
哦，就是说他这个小房子的能量不够。
嗯，
好的，明白。师傅，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请师傅帮忙，就是说我的姐夫就是两个星期前出了意外，就是工作室从高楼跌下昏迷至今，两天前动了脑、手臂还有喉咙的手术，目前情况并不乐观。我已经给他烧了大约190张的小房子，也放生了8000多条的鱼，我还把弘法度人的功德转给他，请师傅可以帮我开示，我应该再如何的做才能让他可以清
醒。很麻烦呐、啊，他受到这种业报的话，说明他罪恶累累耶，从上面直接跌下去，跌成昏迷啊，罪恶累累啊，所以你啊，不要，我看你啊，这点功德做下去之后，你就烦烦的不要再这么做了，你再做的话，你会倒霉的，你会生病的。
哦，是因为我真的
你记住我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能救，有的人救不了的。
明白，谢谢师傅的开示。嗯，这样师傅，我是不是小房子还是一直可以继续给他烧呢？
烧小房子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再去帮他背了。
好的，明白，谢谢师傅的开示。
我告诉你，在末法时期，很多人救不了的。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你稍等，有一位老妈妈要问你东西。
师傅你好。
啊，你好。
嗯。我外甥吧，他是个自闭症，不过是比较轻的那一种了。他就是说，他梦到他妈妈怀孕了，就是最近这几天梦到的。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啊？他妈妈，他妈妈打胎的孩子还没走掉。
哦，就是他在他身上的那个药精者咯。
对。
那我怎么还是继续烧？还是给药精者，还是给他做妈妈的孩子呢？
继续烧，
就烧药精者啊。
就是给他了，因为已经在他身上报应了。
哦，好，好的，
好。
再还有一个，他还梦到，他最近梦特别多，他还梦到了，就是说，他父亲唠叨他，就跟着他，一直跟着他唠叨唠叨唠叨。后来他到了家，见到妈妈。他给他妈妈告诉他妈妈说他父亲唠叨他，结果呢他回头看的时候他父亲倒在地上了，他妈妈和妹妹呢就看着这个场景什么都没做，后来呢接着下面的梦呢就是梦到他妈妈跟他爸爸的一个朋友在那边狂喝酒，完事就有个鬼来抓他的脸，
现在知道了不啦？
吓醒了，
这叫知道不啦？不是吓醒啊，是真的。在地下，在地府的时候，人家鬼就这么抓了，听不懂啊？
哇，那你说我外甥到地下了？
对啊，他在梦中就是被人家抓到地下去了。
哦，那是他说的事做得不好，对吗？
那是上辈子的。
哦，上辈子的事。
啊，到这辈子来报了，哪一个不是上辈子的业障到这辈子到人间来报啊？
哦，那我们怎么办？
你还问我啊？你修了几千了？你修了几年了？
对不起，师傅。
还要我讲啊？
就是说，还是就是念经念下去咯。
你说呢？
那这是肯定的了。其他还要做什么吗？
其他还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好好念经修心，给他消业障，念礼佛。
哦。这个我都在做，我就是说不知道他自己念经念得好不好。
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你这句话讲得对的，还有一个，他乱念经的话，他也会马上受报的。
哦，好的，我会跟他讲。
好了。
师父，还有一个梦是这样子的，我一直都没有问，就是说是在那个吉隆坡世界佛友会的第二天早上，一个同修就梦到一个师兄把我带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房子是白色的，像别墅一样的，就是说那些是完事，那个师傅师兄开的车呢也是白色的，完事我就他问我到这里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先生告诉我回家之前 要烧小房子。
这个就是小房子不够，听得懂吗？这个别墅里边可能是就是下面有个房子的，下面也有好的房子和差的房子的，说明你家里有一个亡人，就是住在地下好的别墅里边的，听得懂了吗？
哦。
嗯。好了。
好的。好。
嗯。
谢谢师傅。
好。
嗯。还有一个什么事？看。好。
嗯。师傅啊。
感恩师傅，祝师傅的朋友期待您的到来。
谢谢。
祝师傅法体安康，常住在世，广度有缘。
谢谢大家。
我们爱您。
啊，谢谢，师傅也很爱你们的啊。你们尤其当你们在弘法的时候，在外面在菜市场渡人的时候，师父非常非常想念你们。你要记住，一个人只有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人才是佛，所以佛才会被人家爱。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好好努力啊！谢谢你们。
好的，
师父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啊！再见。
我们新加坡见。
啊，新加坡见，再见。
师父再见。
师父再见。
啊，这个多好的菩萨，我告诉你，人间就是多好的菩萨。喂，你好。喂，讲啊。
我是卢台长吗？
我是卢台长啊。
哎，我就是，你刚问题想问一下。
好啊。你问问卢台长啊。
我发梦到我呢，在照镜子的时候，耳朵肿上来。到后面有一个灵性，我说我要念小房子，要跟观世音菩萨讲一声，我拿香出来的，要烧香，拿香出来，那个香自己烧了的，听到一个声音，他讲念小得小的念这么多经文，不得主动烧香，是什么意思？
啊，那就是祖宗跟你讲的，
啊，
你的祖宗过来跟你讲话了。
跟我讲话
啊，就是祖宗不开心了，你的祖宗啊，死掉的祖宗嫉妒了，给小的念这么多小房子都不给祖宗烧香啊，听不懂啊？
没有，那小的因为要投胎的嘛，我打你个图腾电话要去让你包嘛先。
啊，所以祖宗你也得念，他们现在也要你念。
祖宗是念给我父亲的还是什么？
祖宗念给不是念给你父亲的祖宗，你就看家里经常有人啊过世的亡人有没有做梦做到他了？
做到不得啊！想一下啊，上次好像有做梦一个月前有做梦一个，好像他的样子好像我的父亲的，
哎，好嘞，
瘦瘦的，好像
好嘞
那样的，
还这个还不懂啊？
我不知道哪一个聊了，
这个就是你父亲
啊，
你父亲啊。
哎，我父亲不是，我父亲你讲那是在阿修罗了。
阿修罗道他也可能下来，很难讲的。
不过，做梦的时候我有梦到父亲嘛，父亲我顶香的时候父亲有来帮忙
啊。啊，对啊。
就是他讲的。
就是啊，明白吗？好了。
这个是要给交给谁呢？就是抄这个小房子，是我的要经者还是什么？
抄给。你的妖精者就可以了，或者传给你爸爸，你做梦做到发梦发到你爸爸，你就给你爸爸。
哦，
好啦。
啊，明白了，给我妖精者也是可以了。
对了对了。
Hello。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啊，还有一个，我发梦到一个在房间里看见一个会说话的螳螂，是什么意思呢？
会说话的一个蟑螂啊，螳螂啊，
就是螳螂啊，他说有去台长的法会。
哎呦，惨了，这是你家里里边有个亲人已经投畜生到了，在下面。
哦。
所以他也要参加台长的法会，他也要想得到救度啊，听不懂啊？
这个要给他念小房子啊。
这个要念的，也要念。
也是念的，我的要经者啊。
啊，对了。好好念啦，念我的药经者、
啊、
好好念啦，念我的药经者啦、
啊、还有一个不好意思啊，台长，我发梦到在看见一个 人一个小孩小女孩，她就人头马身的，好像那个西方信徒那样的。
哦，那你是看见下面的了。啊，人头啊，就有点像，就像头人那个人的身体，那个马的头，是不是？
不，人头马身。
啊，那就是，哎呀，那就是他已经看到下面的东西了，嗯。
哦，这个没有关系啊，没什么、啊。
不好，说明修得还是不好，要念经。
我修得不好了。
嗯。
啊，那个两个，不好意思。
你问呢？
我还在梦到一个，我梦到看到一堆叉，那个叉会吃把人吃掉，我躲起来，不要那个。
那是你下去了。
什么意思？
你下去了
啊？
那是下面的事情，你下去了。
哦。这点我修得不好吗？
这个就是你有时候修得好，有时候修得不好，听得懂了吗？
啊，有时修得不好了。
啊，修得不好的话，你就会下去；修得好，你就会做梦上去，听得懂吗？
啊，我还有什么要改进的？是可以讲一下吗？
你没有什么要改进，就好好的坚持念经，不要一会儿念一会儿不念的。好了，
每天都认
了
啊。
好了，
没有断过的。
啊，那就好好了，不要断了就可以了。
啊，再问一个。
啊，不要问他，人家问问啦。
这个，我在哥哥点我念小房子，他讲在念小房子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女的灵性，那个灵性是我的廖金德还是他的？
你哥哥念小房子的时候看见一个灵性。
啊，那个小房子是念给我的，他讲。
他说是这个小房子是烧给你的，但是是他看见的，实际上就是他的灵性。
啊，
人家的灵性问他要了，他虽然给你念经，实际上是他要，听得懂了吗？
不是我的啊，
不是我的，是他的，听得懂吗？
啊，
好了，
讲一下吧，他修得怎么样？
好了，不问了，再见了，拜拜，拜拜，
再见，
啊，再见。看看这个，喂，你好。
嗯。
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啊，
哎，赶快讲，
师傅，你等一下，弟子给师傅请安，给观世音菩萨请安，师傅不好意思，我最近做错了很多事情，我想跟菩萨忏悔一下，我最近心里面有很多事情都想不通，然后撞到牛角尖里面去了，我就感觉我对不起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师傅。
你知道就好了，
对不起啊，
我告诉你，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哎，钻牛角尖了，我告诉你，要名要利了，开始了。哎，
对不起啊，师傅。师傅，我想今天请问师傅几个问题。那个师傅啊，我那个星期二看图腾的时候嘛，帮同修问的时候，后来听录音发现说我把他的年份报错了，但是生肖是报对的，我想请问师傅这个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的，你讲谁的时候你脑海里有他的形象出来，师傅就能看到。
哦，好的，我知道，谢谢师傅。师傅，那我想请问那个打他的小孩嘛，如果没让师傅看过，如果一直给打他的小孩念小房子，那这个小孩子如果走掉了以后，但是不知道还继续给他念小房子，这个小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的，他走掉了根本没有关系的。
嗯。
你以后可以，这个小房子会回到你这里来。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如果孩子在澳大利亚留学，那么你经常给他寄钱，最后呢他已经毕业了，毕业了之后他已经回到中国了，你这个钱还在寄，过一会他回来，妈妈，我已经回来了，毕业了。哦，那你可以到银行里把这个钱拿回来，听不懂啊？
哦，知道了，明白，谢谢师傅。师傅呢，还有就是，我想请问师傅，那个就是之前师傅有说过说给不幸的家人，画小房子的话，那个家人是不太容易收到这个小房子，因为他不信佛嘛。那如果对于这种家人，他生病了，是给他放生有用，还是画小房子有用啊？
两种都有用， 有一有举方，我喜欢举例子的，一个人生病不喜欢吃药也不喜欢打针，等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医生要给他打针要给他吃药他才会好，听得懂了吗？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你不相信也得相信，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明白了，师傅，谢谢师傅。
好
了。师傅，那这个就是问图腾的时候嘛，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说自己业自己背。那如果是别人委托我来问图腾的，然后那
就
是
说他的业他自己背。
他的业，那这句话是要他自己本人说过了，还是只要他委托我？
他委托你，你就有这个权利，可以这么讲。
啊。
你以为假的？
知道了，谢谢师傅。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以为一定要他，
你以为？
我以为一定要他跟菩萨说过，然后。
用不着的。你帮他问的，你也有这个权利，听得懂吗？人家已经委托你了，你就有这个权利，明白
了
吗？他如果没委托你，你就不能这么说。现在你找他看图腾，他这么一讲，实际上讲这种话的人，菩萨更喜欢。护法神也会帮助他，更灵验，为什么？说明他是好孩子呀。你问问你啊，菩萨是帮助好孩子，帮助坏孩子的啦？这责任都推在人家身上，你说责任都推在人家身上的，菩萨会帮助他不啦？
明白了，谢谢师傅。师傅，就是我想请问师傅，就是369的关节嘛，那33岁的关节能不能一整年都一直许33张小房子给我的药精者，然后求命顺利化除劫难呢？
33张念了之后不够再念33张，这是个劫，劫一
掉。那能够这样一整年都这么念许33张吗？
可以。
可以的，对吧？
那你要多念一点，总是好事情。
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师傅。师傅啊，就是我想请问师傅，那个之前师傅有说什么烧火啦，火就烧房子着火以后，这个房子就变成凶宅了嘛？那如果就是像我们现在买二手房，如果这个房子里边有人去世的，但是这个去世人是在医院里面去世的，那这个房子算凶宅吗？
我告诉你啊，如果在医院里去世，他的房子就不算凶宅，但是他要看他离开医院多久的，比方说一个月以上，他家的房子就不算凶宅。如果他5-6天送到医院里抢救死了，那这个房子还是凶宅，因为留有他的气场，听得懂吗？
听懂了，明白了，我知道了，师傅。师傅，还有就是每次我让师傅看图腾的时候嘛，就是每次都在腰上面都会看出有灵气。我想请问，是不是我这个腰的这个部位业障比较重啊，师傅？
你腰的部位一定业障比较重。一般的来讲，腰的部位女人业障重，就是因为打胎过孩子。
师傅，我没打过小孩。
你没打过小孩？
我还没结过婚。
你妈妈如果打胎过的孩子，她要逃，她一般的鬼全部是附在女人的腰上。两个脚踩在你的腰，两个手拉住你的脖子，所以一般的打过胎的孩子，打过胎孩子的女人都是脖子颈椎不好，还有腰不好，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啊。
那师傅，那这样就是因为每次这个部位都会有不同的灵性，因为每次让师傅看好像都不是同一个嘛，就走了，然后他又来一个，还是在腰上的。
对。
那我想请问，
他就喜欢这个地方。
怎么样念？就喜欢这个地方，那这个业障应该怎么消啊？这个部位
没有消，一样的，他不在了就没人去了。你这个地方，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到猴山，你到动物园的猴山，大家都喜欢在这个山上，听不懂啊？你换个猴子，他也是跑到这个山上，他在那里晃来晃去，他觉得这个山对他非常适合，他喜欢到这种地方来。你只有没有猴子了，这个山上才没有人呐，听不懂啊？
听懂了，听懂了，我知道了，师傅。请师傅再解一个梦，就是我之前有梦见，就是上课嘛，有一个女的老师给我们上课，然后第一节课就讲的是，就这课就讲的是心灵法门，然后她第一节课就讲的是许愿放生念经，然后我就想，要做一下笔记，我就把这6个字许愿放生念经给记下来了，之后那个老师还说今天是星期五，然后就
不布置作业了，然后下个星期一的时候要念一到两张小房子，然后说小房子可以念的不多，但是功课呢要念了很多。我想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很简单，那一定是台长的护法，他在梦中啊，这种肯定是护法神的，心灵法门的护法神晚上到你们梦中来，到你们上课，给你们梦考的就是他们，他们是负责专门负责梦考。
那是不是就，那就算梦考过了吗，师傅？
好了好了，可以了，搞一搞。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谢谢师傅。
说明你已经跟护法神关系很好了。所以你碰到点事情，你跟求护法神，说明你跟护法神的关系已经很好了。所以你以后碰到什么事情，求护法神一求就灵的，好了。
对的对的，师傅，我一直感觉我身上有护法神管着。
知道吗就好了。
师傅就。师傅，就是还有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就是我感觉嘛，最近生活中发生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感觉劝说别人的时候是很容易的，但是等到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就很难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来劝说我自己，总是往不好的地方想，然后钻牛角尖，感觉自己特别没有智慧又很固执嘛，然后师傅，这个我应该怎么办啊？
多念心经，好了。不要问了，多念心经就开智慧，听不懂啊？
听懂了，我知道了，师傅。
好了好了好了，
谢谢师傅。那师傅我没问题了，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再见。
师傅你保重身体啊。
再
见。
好，最后一个。台长也是没办法，因为今天呢有些活动。所以呢晚到了一点，所以但是台长坚持要坐满两个小时啊，给大家呢这个录音的时候可以听，希望大家好好的听，听了之后多多相互的帮助那些听不到的人啊。好了，这电话又被他卡住了。好了，又进来了。大家记住啊，我最后讲一下啊，这个9698886696988866，这电话好好的记住，就跟这个一个月92111301一样，马上会换的。好了，那电话进不来，我不接了，算了。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那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一定要好好的念经，好好的修心。好，清明之前一定要当心，因为有很多灵性已经来了，已经出来了。所以他们会让你找很多麻烦，所以老实一点，好好的先把小房子念了，他们就不会搞你了，否则的话你自己倒了霉了，你才会知道他又来找我了，你就会马上知道了。好，听众朋友们，广告之后啊，回到节目中来。那么另外呢，东方电台呢现在的地方